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13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继续历来最长的联邦造门部分停摆，暴风雪从美国中西部已经吹到首都华盛顿地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在星期日访问中国，逃离沙特阿拉伯的一名女子已经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中国不放弃武力促统，台湾军方的演习方案将会强调以小击强。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最长的部分关闭在星期日进入第23日，由于大部分国会议员已经在上个星期五离开首都华盛顿，最少会在星期一才回来，所以政府局部停摆问题是要等到至少再延长到星期一。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在白宫等着国会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打电话来就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还在前一日的推文当中说，美国的南部边界正在出现一场大规模的人道危机，他呼吁民主党议员放弃休假继续谈判。由于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在修建隔离墙问题上的争执，美国联邦政府部分部门因为联邦预算授权到期而从去年的12月22日起关闭，大约80万名联邦雇员在政府关闭期间领不到工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曾经到访过德萨斯州边界城镇马克艾伦时说，他可能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从而在不需要经国会批准之下动用资金修建隔离墙。不过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民主党国会议员很可能立即提出法律诉讼，指出边境并没有紧急状况，总统超越了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力。一场大规模的冬季暴风雪覆盖了美国中西部各州地区，亦是在星期六导致最少5宗涉及死亡的道路事故的原因。暴风雪开始向东扩散到大西洋中部地区，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包括马里兰州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预计将会有13至25厘米的降雪量。据气象预报说，大雪可能会落在64号州际公路以北的山区，包括例如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和斯汤顿。维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洛瑟姆已经在星期六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帮助维吉尼亚州做好准备。密苏里州在星期六之前遇到了最严重的暴风雪。美国国家气象局在星期六早上在圣路易斯和杰弗逊城周围的部分地方报告了超过30厘米的降雪量，而在该州的哥伦比亚就录得超过45厘米。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摩擦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星期日访问中国。据美国海军发表的声明说，理查森部长此行的目的是继续两军之间以结果为导向，以降低风险为重点的对话。这份声明说，定期交换意见十分必要，尤其在摩擦之际，以减少风险，避免误判。声明引述理查森上将说，真诚和坦率的对话能够建设性地改善关系，帮助探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我们克服分歧之际减少风险。近年来，南中国海成为美中两国角逐的主要地区，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通过不断地填海造岛加速防御，宣示他们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亦是宣称在同中国重叠海域的南中国海主权胜索方。 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并没有选边站，但是美国坚持要在中国宣示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领海和领空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理查森上将说，美国海军的类似巡航凸显出美国反对非法海上主权宣称的立场。对于美国的海上航行自由行动，中国通常派出军舰警告美国舰船，但在去年9月，中国的一艘驱逐舰危险地靠近美国海军驱逐舰迪海特号，美国海军说此举是不安全、不专业的操作。中国对美国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大为不满，誓言要针对美国的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虽然美中两国寻求促进了解，并且签署了处理意外海空对峙的协议，但双方深层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在去年，华盛顿取消了向中国发出的参加美国主导的多国演习的邀请，说这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的岛礁军事化所作出的初步回应。郭大楼说，有证据显示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电子干扰器。而另一方面，中国亦警告美国不要继续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又威胁为了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不惜使用武力。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号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当中说，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预和极少数所谓台独分裂分子以及他们的分裂活动。理查森再同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中将、中国的中央军委领导人举行会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欧盟官员说，美国在去年将欧盟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外交地位降级带来了争议。我们会报道中国没有放弃武力促统，台湾军方的演习方案强调以小击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无法说服国会直接拨款建立美墨边界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曾经释出信号，说他可能会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并且动用军方的建筑经费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墙，但是他一直没办法说服国会直接拨款建墙。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访问了德克萨斯州的麦卡伦，实地考察在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努力。这位美国领导人说，如果他无法就建墙经费和对立的民主党人达成协议，他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对记者说，他绝对有权利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他还没有这样做，他可能会这样做。如果协议达不成，他可能会这样做，他几乎就要说他肯定会的。特朗普又说，他们并没有达不成协议的理由，但他又说另外一方不在乎边界的安全。特朗普说，如果有全国紧急状态，他们有很多建墙的资金，但是民主党人和其他组织几乎肯定会对特朗普宣布紧急状态并且将已经划为他用的军费拿来建墙提出法律的挑战。特朗普又说，他愿意通过国会来处理，通过国会处理是合理的，如果大家能够达成协议那就太好了，但是和这些人打交道是太荒唐的。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说，如果政府关门状态长期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将会受到伤害，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说他认为这样会在数据上面表现的很明显。建造边境墙或者是特朗普在他2016年成功的总统竞选之中做出的最重大的承诺。在他发表这番最新评论之前的一日，他中断了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谈，离席而去。当时两位民主党人拒绝为他建墙拨款，特朗普起身离去。他说，和这些人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 在僵局看不到尽头之际，特朗普又说他将会不参加这个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原因是民主党人在边境安全问题上面的顽固立场和美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佩洛西星期四说，目前就有一条路可以化解僵局，那就是给政府开门，然后他们可以讨论边界安全问题，但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这个方案。特朗普在前往美国南部边境之前，在推特上面说，虽然假新闻开足了马力说共和党内部有了分裂，但是共和党议员非常团结，支持他在边境安全和政府关门问题上面的立场。民主党人愿意提供13亿美元的新资金用于边境安全，但并没有拨出一分钱用于建墙。少数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拒绝给政府重新开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自从去年12月22号以来，联邦政府一直是处在部分关闭的状态，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星期，这是美国历史上时间第二长的政府关门，还有两日就要创下新纪录。一些政府服务已经减缓，大约有80万联邦员工或者被休无薪假，或者在并无工资的情况之下继续上班。星期五这一日，所有联邦员工都将会首次领不到工资。几百名被休无薪假的员工在华盛顿街头示威，抗议政府关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宣布的国军108年战备任务训练规划，强调实施方案将会按照仗应该怎么打、部队就应该怎么练的要求，以小博大，以弱激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前院长、退役海军中将龚家正认为，台湾军队采取的这样的口号，可能就是在这呼应中国官方最近在两岸关系上的强硬表态。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月4号签署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中国官方的解放军部当日亦都以头版发表祖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的文章，呼应习近平1月2号的对台讲话。习近平说，针对外部势力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按照台湾军方今年战备任务训练的安排，各个部队今年将会依照第一季战力防护作为、第二季汉光演习、第三季联合反登陆作战以及第四季联合反空降作战的演练重点为原则，每一季区分现地侦察、图上兵推、现地战术与实兵演练四个训练阶段来到执行。龚家正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等于也是呼应对岸嘛，对岸做了一些动作，比如他签了一个是战训令啊，是不是说要开始战训啊，然后我们这边说
他说这个也都是呼应对岸，对岸做一个动作，譬如他签一个战训令，所以要开始训，然后我们这边就说仗怎样打就怎样搞，这个是口语上，实质上要看他们怎样来到解释。台湾军方强调全年战备任务的实施方式将会依照仗怎样打、部队就怎样练的要求，以战力防护、海滨决胜、滩岸签整体防卫作战构想作为主轴。台湾军方还说要令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联战只管精熟，不对称战术战法，发挥以小博大、以弱激强的关键战力。目前担任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理事长的龚家正认为，台湾军方要以小博大，还是要强调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12月31号签署生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重申美国对台湾等印太区域伙伴的安全承诺，通过定期军售等方式强化对台湾的安保支持。龚家正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说要以小博大，以什么东西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透过美方给予我们强力的支持，在军售方面 在这方面反登陆啊，或其他的。
佢话从呢个角度嚟睇，如果以小博大，可能仲系需要美国给予台湾强力嘅支持。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在反登陆和其他的所谓不对称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令到国军能够了解到，不能够只是靠把嘴巴来到在叫，还要透过这次特朗普总统的法案加强在这方面的军售。谷家正同时认为，目前台湾的潜舰国造方案费时过长，缓不济急，对台湾军力的助益亦都很难起到效果。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海军司令部相关官员一再强调，潜舰国造是国防自主重要进程，亦都是不对称作战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海军专家龚家正是这样认为的。
潜舰国造，我觉得里面问题是非常的复杂，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就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装备，有这么多的。
他说潜舰国造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有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多所谓红区装备，你要去整合系统化有太多的困难，何况建立这样的军力是缓不济急。在我们一般来看，15-20年能够做一个原型出来，而且是基础型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价格是怎样，但是觉得是遥不可及。为了推动潜舰国造方案生效，台湾国防部称已经取得到关键技术的输出许可。美国国务院2018年4月公告批准美国厂商向台湾出售建造潜舰关键技术所需的行销核准证，协助台湾取得到潜舰国造计划的红区装备，也即台湾军方所定义的那些敏感高度，台湾没有研制能力，必须寻求国外商员的装备和技术。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估计潜舰国造的合约设计阶段将会花费29亿元新台币，原型首舰潜舰造舰预算为493亿元新台币，最快下水的时间是2024年。台湾国防部官员计划在今年3月份向台湾立法院做出机密报告，说明潜艇国造的工作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个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欧洲联盟官员说，去年美国将欧盟驻华盛顿代表团外交地位降级，但并没有正式宣布或告知布鲁塞尔有关的消息。下面有关的报道。据欧盟官员说，欧盟驻华盛顿大使爱尔兰外交官戴维奥沙利文发现，他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某些活动，而受邀参加前美国总统鲁布殊丧礼的时候，虽然资历较深，但竟然排在各国大使之后。这个时候欧盟集团才知道发生了这个变化，外交界充满了象征礼仪和双重含义，这种降级引起了欧盟官员的愤怒。他们担心这个举动目的在于冷淡欧盟。欧盟发言人科齐扬薛奇说，欧盟方面要求美国解释降级原因，目前外交降级举动已经被临时扭转。不过大西洋两岸的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都难以理解降级的动机。有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贸易和防务问题上一直和布鲁塞尔方面有冲突，降级目的在于对欧盟表达不满，亦有人认为这个只是官僚运作方面出了个乌龙。一名欧盟官员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在12月进行了双边对话之后，欧盟代表的降级已经被扭转。特朗普总统一直高调支持英国脱离欧盟，他在竞选期间曾经将自己称为英国脱欧先生，还经常批评欧盟集团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特朗普支持反欧盟人士包括英国脱欧的重要倡导人法拉奇，法拉奇一度曾经是英国独立党的领袖。特朗普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在会见任何欧盟领袖或者英国首相之前，首先同法拉奇见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他认为应该要任命法拉奇出任英国驻美大使。由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处于部分关闭状态，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对媒体有关外交礼仪变化的询问作出任何回应。欧洲官员说，之前美国将欧盟代表团以及他们的大使被视为某一个国家驻美国的代表，但是欧盟代表团的待遇据上在去年10月底或者11月期间被调整，级别被改为国际组织驻美代表，地位大为降低，限制了欧盟大使接触美国政府官员的途径，从而削弱了他们潜在的影响力。 科齐扬涉其一份声明当中话，据我方理解，美国礼宾机构对外交礼仪顺序名单的执行方式最近发生了项变化。我们正在同美国政府行政部门讨论它对欧盟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可能影响。我们并没有收到有任何变化通知，预计几年前确立的外交实践将会得到遵守。欧盟大使地位变化消息最早是由德国之声报道的。一名欧盟官员对德国之声说，我们不知道美国具体在什么时候这样做，因为他们很巧合地忘记了通知我们。这个显然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动机。美国之音联络到其他欧洲驻华盛顿外交官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名资深欧洲外交官认为，美国调整欧盟师资的地位的动机还有可能是想扭转前届奥巴马政府的决定。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将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的代表团地位升级。他说，如果这个不是目的在于冷淡，这样做的时机实在太怪。通常礼宾调整是在新政府执政头几个月内进行，而不是两年后。除此之外，即使他们的意图不是对欧盟表达不满，他们亦一定意识到公众会这样解读。这个符合我们看到的特朗普政府的反欧盟立场，他们亦不喜欢多边组织。在去年12月，就在美国和欧盟官员讨论外交地位降级期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时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承认主权国家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并且借助以此去重塑二战之后的体系。他又批评官僚将多边主义本身当成了目的，并且对欧盟以及他的公民的承诺表达了怀疑。蓬佩奥这番说话受到欧盟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的尖锐反驳。几名欧洲著名政治人物星期二对欧盟代表团被华盛顿降级的消息发表了不满。前瑞典首相、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卡尔比尔特在推特上说，肥皂剧政治，特朗普搞了一个小动作，美国将欧盟驻华盛顿使团降级。对欧洲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士就拍手称快，支持英国脱欧的离开运动在推特上说，这个应该敲打了一个欧盟超级国家的气焰。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行贸易会谈。自从特朗普总统对欧洲进口的钢铝征收关税之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矛盾升级。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要对欧洲的汽车加征关税。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一艘水陆两栖军舰在去年八月穿越南中国海，当时被中国驱离。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水域拥有主权。有报道引述英国国防大臣说，现在英国这个曾经在亚洲有强大殖民地位的欧洲国家，希望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基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英国在南中国海的新基地将确保舰船更快速执行类似去年8月31号那次的任务。中国对那一片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但亦都有其他四个国家不认同中方的声索。亚洲政治专家说，更有可能的是在南中国海建立基地会使英国通过和盟友美国一起进行定期的海上演习，使英国在资源丰富的海域挑战中国的影响力，并接受来自中国的挑战。专家说，英国本身缺乏资金，必须重视和东南亚前殖民地的关系。
They would have to team up with the US. Otherwise, it doesn't make sense. They would join the US in their so-called navigation operation.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说，他们必须和美国合作，否则就没有意义。他还说他们会加入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去年12月对新闻媒体 The Telegraph 说，英国正在东南亚寻求建立一个新基地。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对中国的海上主权声索提出质疑。不过2010年以来，北京利用技术和经济优势在海上扩张，上述国家和地区已经退却。中国进行填海造岛，其中一些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水域有主权声索。这一片水域从香港延伸到婆罗洲，面积有350万平方公里， 中国和亚洲其他有主权声索的竞争对手都是非常看重那一片水域的渔业和燃料储备。英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华盛顿定期向南中国海派军舰给中国施压。美国将这个行动称为自由航行行动。本月初，一艘美国军舰穿越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海域。帕拉塞尔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虽然越南声称拥有主权。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派出各自的舰船保持对中国的监控，虽然不是那么频繁。有学者说，如果英国亦都加入其中，会激怒中国。
China would of course object heavily, but I think for the rest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t's not something new.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说，英国的做法当然会引起中国强烈反对。虽然胡日山认为这个对其他东南亚国家来讲并不新奇，要东南亚国家接受英国建基地这个事实可能勉为其难。The Telegraph 报道，英国将新加坡和文莱作为基地的候选国家。有学者指出，东南亚领导人担心允许英国建立基地会使该地区重新回到殖民主义，或者重回到外国统治时期。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台北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有关报道提出了质疑。《华尔街日报》日前的报道说，北京曾经提出帮助阻挠对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也就是一马基金的贪污腐败丑闻的调查，以此去交换马来西亚政府批准中国在他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和马来西亚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哈提尔在1月10日对媒体表示，他是假定有文件的存在，但是在他们接受文件所述的内容之前，文件必须要是他们已经掌握，而在之前他们是无法采取行动。他还表示，他们是需要找到有关的文件，并且将文件作为证据，证实有关情况的确是发生，但是目前这个只是媒体的报道，仅此而已，他们未有有关的文件。《华尔街日报》在日前的报道引述立吉报政府未有公布的一些会议记录，表示中国高官提出帮助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一马纾困。据讲，中国官员对到访的马来西亚官员表示，中国将会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设法让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放弃对当时任总理的立吉报盟友等人掠夺一马基金腐败指称的调查。作为交换，中国公司获得到总投资550亿人民币的马来西亚东海岸衔接铁道的项目，以及造价40亿人民币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专案。报道中表示，这些专案的报价高于市价，高出的部分将会用于支付一马基金的债务。而之前，美国司法当局表示，一马基金的官员贪污了该个基金至少45亿美元，其中部分传到了纳吉布的个人银行账户。下台之前，曾经担任一马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纳吉布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星期二发表的声明，对《华尔街日报》的有关指称予以驳斥。据称，该个报道是毫无根据。声明当中仲表示，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 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日本巡逻船向驶入尖阁诸岛水域嘅中国海警船发出警告。中国陕西省门矿发生塌陷，21名矿工丧生。华为加拿大公司嘅一名高级主管宣布辞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据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报道说，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下午先后驶入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这个是1月5号以后中国公务船第二次驶入尖角诸岛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局星期六在他们的官方微博账号发出一句话消息，说2019年1月12号中国海警2305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今年1月5号中国海警局在官方微博发出过同样的消息，只是日期是2019年1月5号。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说，中国的四艘海警船各自航行大约两个钟头之后驶出日本领海。共同社话，驶入尖角诸岛附近水域的四艘中国海警船当中的一艘可能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设备。共同社又话，日本巡逻船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中国陕西省一座煤矿星期六发生塌陷，被困在井下的21名矿工全部丧生。中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的时候井下有87名矿工，其中66人安全撤离。中国煤矿事故频繁，2000年左右官方公布的矿难死亡人数每年大约7000人。中国政府2013年宣布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1000人左右。不过国际劳工权益组织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出很多，因为部分煤矿的业主为了躲避处罚隐瞒实际死亡人数。据报道，中国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要求山东、河南和东北部分省份的煤矿公司在今年6月之前停产整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日报道说，山西省亦将会对高危煤矿进行检查。一名年轻的沙特阿拉伯女子在逃离沙特之后获得加拿大庇护。加拿大外交部长星期六说，在18岁的富农出生于对生命的恐惧而逃往加拿大之后，加拿大非常强烈地认为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在星期六早上，富农从泰国经过南韩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市，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在机场迎接他。弗里兰在多伦多机场对记者说，无论在加拿大或者世界各地，都有太多的妇女处于危险境地，情况绝对是这样，即使只是另一个单身女性或者女童处于危险境地亦是太多。弗兰又说，向富农提供庇护是加拿大支援和世界各地和女童的更广泛政策的一部分。之前富农在和他的家人在科威特旅行期间逃离，在上个礼拜六晚抵达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富农将自己关在机场酒店房间，他星期一在推特上发了几条贴文，要求准许他和联合国官员会面。在极端保守的沙特王国，妇女几乎没有公民权利，他们需要男性亲属的许可才可以获得护照出国旅行。在沙特阿拉伯，犯下所谓的反道德罪行的妇女有时候会被判处死刑。之前另一名沙特女性拉斯劳姆在2017年飞往菲律宾，企图逃离沙特阿拉伯。当时一名航空安全官员报告说，这名女子被人拖出机场，嘴巴、手和脚都被胶带绑住，之后人权活动人士一直没有看到她的踪迹。华为加拿大公司的一名高级主管宣布辞职。斯科特·布拉德利是华为在加拿大公司负责公共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他11号在社交平台领英上发文说，在我们步入2019年的时候是时候要作出改变，不过他并没有讲明辞职的原因。布拉德利从2011年开始担任华为加拿大公司的主要公关发言人，负责和加拿大政府沟通。布拉德利辞职的正值敏感时期，目前华为因为和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美国为主的国家对华为的设备可能被用作替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严格审查。 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加拿大政府去年十月一号拘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个事件令到华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入面，我们是报道香港民间对中国国歌法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星期五刊登宪报，并且将会1月23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以及二读。多个香港民间团体和民主派政党在星期四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中国国歌法在本地立法。这份声明说，中国国歌法如同将基本法23条斩件式立法，钳制香港人的言论空间，将香港大陆化。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条例草案是行政僭建、司法威胁，规定2020年立法会议员宣誓的时候要首次加入奏唱中国国歌，是侵害人身自由或者构成取消议员资格的理由，进一步钳制香港的反对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之后，多次在国际足球赛发生香港球迷喝中国国歌的情况。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底将中国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展开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工作。经过一年多的酝酿，香港政府星期三，即是1月9号公布中国国歌条例草案，定名包括篡改中国国歌的歌词、曲谱或者以歪曲贬损的方式奏唱即属违法，最高可判监三年和罚款接近6500美元，而在不适当的场合使用中国国歌亦可罚款接近6500美元。草案又列出需要奏唱中国国歌的场合，包括主要官员、司法人员和立法会议员宣誓等等。教育局亦都需要向学校发出指引，将中国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当中草案条文将中国国歌法的检控期限延长至到两年，引起极大争议。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四，即是1月10号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及草案酝酿期间为什么从未提及延长检控期的安排，聂德权只是表示背后没有特别原因，局方和各政党沟通期间，双方主要谈及的是各政党提出他们关注的事项，例如定义、罰則等的相關條文，因此當時未有特別提及延長檢控期。聶德權又表示，事前有同北京商議草案的內容，而被問及是不是有談及立法會議員宣誓的時候加入奏唱中國國歌的議題，聶德權表示不同環節都有商討。中國國歌法條例草案星期五，即是1月11日刊憲，将会在1月23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香港政府重申中国国歌法立法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国歌的尊严，使市民尊重中国国歌。几十个民间团体和民主派政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与会者高呼口号：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捍卫创作自由，
捍卫创作自由，
捍卫表达自由，
捍卫表达自由，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就是不愿做奴隶，
就是不愿做奴隶，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冲击言论自由，
冲击言论自由。
发起团体之一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成员冯志活牧师宣读联合声明，表示中国国歌法如同将基本法二十三条斩件式立法，钳制港人的言论空间，将香港大陆化，亦都不尊重一国两制的精神，反对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
国歌歌词提及有一句又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深信自由意志先至實踐是不做奴隸的理念的，如果是強迫我們市民唱國歌，才對國歌是最大的不尊重。
冯志活宣读声明表示，希望香港政府明白香港人对中国政府反感是源自过往几年一国两制司法独立和核心价值持续受到威胁，如果霸道这样勉强人爱国，以立法去强迫人尊重中国国歌，但是不切实回应港人高度自治的诉求，最终只会令人更想反抗。冯志活估计民间的反抗将会相当强烈，因为中国国歌法践踏港人的自由，尤其观看球赛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他们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意识，但是立法之后连一些表达自由都被钳制，他警告香港政府小心行事，广泛咨询，听取民意，不要闯出强行立法。
绝对有这个可能，市民的反弹相当强烈，今次因为由回归到现在，今次是很明显具体踩到过来的了。你好像可以想象一首国歌，有些人呢就不是很愿意这样起身，那就死了，那就死得了，你不是很愿意，哎呀这样，是吧？那你人的态度，人的内心的感受，你的立法可以改到他，即是这样逼法是香港人未，即是不可以接受。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不只是加辣，事实上是行政僭建、司法威吓。他质疑聂德权早前就草案内容和民主派议员见面的时候，很多内容都避而不宣。他认为港府越僭建越赶客，更加巩固民主派议员反对之心。毛孟静表示，港府强调中国国歌法的立法目的是希望市民尊重中国国歌，他认为如果不在场就没有不尊重，但是聂德权在电台节目终于讲明，2020年立法会议员宣誓的时候要首次加入奏唱中国国歌，如果不在席的话，事后一定要解释是侵害人身自由，
直情侵害一个人身的自由添啊！你要解释，如果解释不合理的话咧，就可以或者大概相信都讲唔定咧，构成 DQ 的理由，完全就是我哋民间社会代表正话所讲的，你意在尊重国歌法，你是意在沛公，系谂住作为一个法治上的武器，要嚟啊进一步再钳制香港的反对声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和香港法理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对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来讲，1910年6月18号是令人兴奋的一日，因为他在这一日结束了在非洲和欧洲的长时间旅行，回到美国。几十万人聚集到纽约发表演说，组织乐队表演和游行，欢迎他归来。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要为你讲讲西奥多罗斯福的这次旅行，再讲讲政治问题怎样伤害了他和塔夫脱总统之间的友谊。罗斯福在卸任总统之后三个星期开始出国旅行，这次返回美国受到热情欢迎，可以说是被旅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罗斯福这次旅行基本上很成功，在非洲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打猎，打了很多狮子、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他将这些猎物都带回去美国，捐赠给史密森国家博物馆。在非洲的狩猎之行结束后，罗斯福和妻子伊迪斯一起前往欧洲，他们在意大利和意大利国王与皇后见面，去维也纳拜会了奥匈帝国皇帝，在德国他们见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威廉二世邀请罗斯福观礼德国军队的盛大阅兵式，他对罗斯福说，你是第一位和我一起观看德军阅兵式的平民。两个人握手照相，在照片的背后，威廉二世这样写，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我们震撼整个世界。 罗斯福夫妇仲见到挪威、比利时同荷兰嘅国王同女王，以及瑞典与丹麦嘅王储。喺英国，罗斯福作为美国官方代表，出席咗英皇爱德华七世嘅葬礼。罗斯福仲喺牛津、索邦等几所大学发表咗多场演讲。虽然佢参加咗咁多嘅活动，但系呢个并唔妨碍佢阅读嚟自美国嘅报纸同信件。佢睇到嘅消息令佢不安。罗斯福曾经带领共和党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共和党似乎陷入分裂，党内出现两派，一派是支持塔夫脱总统的保守派，另外一派是反对塔夫脱的进步派。罗斯福当年费了很大气力将塔夫脱推上总统宝座，塔夫脱这个总统才做了一年多一点，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几乎已经和支持罗斯福的进步派分子彻底决裂。决裂的原因是进步派希望塔夫脱好像罗斯福那样精力充沛，激情澎湃的领导国家，用社会进步的梦想激起人民的热情。罗斯福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塔夫脱不是，他高大灰梧，动作缓慢，他拒绝对事情做出迅速的决定。塔夫脱以前做过法官，所以他做决定时以事实为依据，而不会加入感情的因素。塔夫脱总统为实施罗斯福开创的改革措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做事的方式令人觉得他其实是想要扼杀这些改革项目。在罗斯福返美前没多久，塔夫脱写了封信给他，信里面这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运气不像其他总统那么好，但是我知道我取得的成就远远少过他们，我一直努力执行你的政策，但是我做事的方法未能够令事情一帆风顺。几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回到了美国，他在纽约对欢迎人群发表讲话。他说：我随时准备，亦愿意为解决美国的问题出力。美国如果要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罗斯福还给塔夫脱回信说：我会在两个月之内不发表演讲，不讲说话，但是在合埋嘴的同时，我会保持开放的思想。塔夫脱总统邀请罗斯福到白宫去看他，罗斯福说自己不去了，不过他回应了很多反对塔夫脱的进步派分子。后来罗斯福在麻萨诸塞州的总统夏季度假地和塔夫脱见了面，这个并不是一次愉快的会晤。两位老朋友变得关系紧张。那时候罗斯福已经站到了进步派分子的一边，他认为塔夫脱背叛了自己当初推行的很多政策。西奥多罗斯福结束在非洲和欧洲的游历，返回美国。那时候共和党已经分裂成反对塔夫脱总统的进步派和支持塔夫脱的保守派。在同进步派进行接触之后，罗斯福亦感觉塔夫脱背离了自己当初提出的改革政策。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重新走入美国人民。他接受邀请参加怀俄明州的一个庆祝活动。罗斯福坐火车前往西部，沿途他在很多小镇和城市停低发表演讲。他大谈党内团结，试图修复那些使共和党力量削弱的分歧，但是他提出的政策是进步主义，因而遭到保守派的拒绝。塔夫脱总统不明白罗斯福的意图，他说：如果是我能够了解罗斯福想要什么，我会去做，但是他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觉得很受伤，他没有给我机会来解释我的立场，或者去了解他的立场。罗斯福本来希望他的演说之行可以帮共和党候选人在1910年的国会选举中获胜， 但是他的努力似乎失败了。共和党在很多州被民主党击败。在这个之后的一年里面，罗斯福一直保持沉默。就来到1911年年底时，美国各政党开始为1912年的总统选举做准备。罗斯福觉得塔夫脫肯定不会获得连任，塔夫脫变得太保守了，并且同工商界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罗斯福认为人民需要的是一位进步派总统，是一个好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为此他开始公开反对塔夫脫的很多做法，比如塔夫脫提议同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签订贸易协定，罗斯福就对这些计划提出批评。塔夫脫非常不安，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很难接受罗斯福的这些攻击，除了使我这个总统更难做之外，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些什么，看着曾经深厚的友情好像沙做的绳一样粉碎，我很难过。那时候塔夫脫已经清楚罗斯福想代表共和党参加1912年总统选举，如果是以前他会为此而高兴，他会乐于离开白宫，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罗斯福已经改变。塔夫脫觉得罗斯福提出的政策太极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反对罗斯福和进步派分子，为此他要寻求连任。塔夫脫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竞选，因为当时还是有很多党内大佬支持他的。在共和党提名大会召开前四个月，一些进步派的共和党州长向罗斯福发出了竞选邀约，他们催促罗斯福尽快宣布自己参选，他们说罗斯福是可以带领美国进入社会进步新时代的领袖。塔夫脫严词批评进步派人士，他说这些人试图捣毁自由和代议政府的神圣殿堂。一名记者请罗斯福对这个讲法做出回应，罗斯福只是说，我已经参加战斗，这个意味着罗斯福是候选人，双方的矛盾公开化，罗斯福准备上阵。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大骂塔夫脫，他的声音因愤恨而震抖，他说塔夫脫受保守派政客摆布，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且背信弃义。塔夫脫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在一次演讲之中说，我为此而心碎，我在这里要面对一位多年的挚友，要回应他对我做出的很多指责，我否认所有这些指责，我不想同罗斯福斗，但是我别无选择。演讲结束之后，一名记者四处寻找塔夫脫，他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头埋在双手中间，眼含泪水。他说，罗斯福曾经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落了堂之后一起去吃中午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Flash 以及 Load Up。
Hey 李华， Those are nice threads you're wearing。
Flash？ 那些不是做衣服用的线吗？哎呀 Larry， 你不是说我的裙子脱线啊？
No no， Threads，T-H-R-E-A-D-S. When used in plural, is another word for clothes. I was just telling you that you are wearing nice clothes.
Oh, 原来 thread 用来做复数 threads 就可以代表衫，咁样几啱噃，因为做衫系要用线噶嘛。你头先话 these are nice threads， 原来系赞我条裙靓。
That's right.
多谢你啊 ，Larry。其实呢条裙都几旧噶啦。Hey, Larry, 如果我讲一件衫，系咪要用单数 thread？
No, it's always threads. I think it's because even one piece of clothing is made of many threads.
讲得啱，即使系一件衫，亦都用好多线做嘅，所以仲系要用复数 threads。
So, Li Hua, let me test you. If I say I went shopping yesterday and bought lots of threads, what does that mean?
咁简单都要考我？你系话你琴日买咗好多衫？诶 ，Larry， 你咪真系买咗好多衫噶
？No,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I don't go shopping for threads.
你成日着 T-shirt 牛仔裤，点解唔转下款？
What's wrong with the threads I'm wearing? Oh, please, Li Hua, my threads are just fine. Jeans and T-shirt are comfortable. 嘿、hey, not many people in the cafeteria. That's the benefit of coming late.
嚟得迟人少系冇错，但系啲好嘢可能都俾人食晒啦。Hey, Larry， 我知道你好肚饿，但系你都唔可以一下攞咁多嘢噶嘛，你食得晒噶啦。
I won't have time to eat dinner until late, so I'm trying to load up on food now.
哦，今晚你要好迟先至食饭，但系你话乜嘢 load up on food？ 咁即系点解啊
？To load, L-O-A-D, load up on something is to get a lot of it.Usually so that you can store some of it for later.
哦，我明啦，你想晏昼饭食多啲，晚头就唔会觉得咁肚饿啦。诶 ，Larry， 除咗话食嘅嘢 load up on，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上面噶
？Of course.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m we had last summer? Well, people were worried about losing power, so they loaded up on batteries before the storm.
去年夏天嗰场暴风雨，我梗系记得啦。当时大家特别担心停电，所以买咗好多电池。We load up on batteries.
Yep. Also, Li Hua, we can load up on sleep too.
哦，除咗可以话 load up on food, load up on batteries， 我哋仲可以话 load up on sleep， 意思系多啲瞓觉，多啲休息。
If you load up on sleep and vitamins, you shouldn't get sick very easily.
是啊，没错，多休息，多食维他命，我们就不容易病了。哇 ，Larry， 我看到你装了两大碟，如果我好像你这样 load up on food， 我肯定早就变肥妹了。
All right, Li Hua,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You know, I don't load up on food like this every day.
这又是。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hreads。在口语里面就是表示衣服，而另一个就是 load up， 意思就是指大量储存某一样的事物，比如说 load up on food 就是表示吃了很多东西。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